好，大家平安。有几位毕业旅行回来了，很开心。刚才三个见证，我觉得都三个分享都很棒，对啊，都很棒。对，神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？对，很多功课是很特别的，可是当我的眼睛被蒙蔽了，我不知道该看什么。好像那个成人很特别哦，等候嘛，那我就按一个时间哈，按一个时钟哈，啊，当哈，我就等完了，等什么？等什么？等时间过嘛。我不是等候神，我在等时间过哈，我在等完成任务，我在等一些好像信仰又好像是宗教的东西，本来是一种关系，可是我把它变成规条。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互动，我变成是一个工作啊。那等完了，那事实上我们以前也有这种操练哦，我以前也是这样操练哦，对啊。那因为我怕我不等到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嘛，所以也会提醒大家自己的哈，可能调三十分钟，等完了闹钟响了，我说耶稣谢谢你哈，虽然我什么都等不到，我还是很享受这种关系哈，我谢谢你给我三十分钟，那我就结束那个祷告去做别的事情，这样我就不会把它变成工具。时间是提醒我的，可是我看重关系。那刚才另外两位的分享，待会有机会我们再回应。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事情会让自己很难过呢？因为我们眼睛模糊了，我们属灵的眼睛模糊，以及看事情就看不见盼望，除非我属灵的眼睛明亮了。今天的经文就出现模糊了跟明亮了这两个的形容，对，所以我给他的题目是眼睛明亮了。这一章经文有四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天使向妇女显现，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因为有一批很爱耶稣的妇女，他们一大清早就带了香料预备去坟墓去高抹耶稣的尸体。可惜当他们一进去的时候，就发现他们其实怎么可能进去呢？本来是进不去的，因为外面有石头，有很大的石头挡住在那一边，可是石头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。有两个人，应该是两个天使，就显现了。显现问了他们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按照神所说的，已经第三天复活。这边讲到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。它是一个神的计划，神永恒的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已经成就了，耶稣复活了。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？这句话很特别，很特别。我们有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吗？我们常常如此，我们常常如此。我们很想在绝望当中找到盼望，我们常常去摸自己从前的忧伤，从前的难过，从前受伤的地方，摸到什么时候？摸到没完没了，一直摸，很想在里面摸摸摸的。为什么要摸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呢？为什么让那些受伤继续伤害我们呢？对，那所以我们会摸，摸到一个地步找不到出路。那我能够不摸吗？我能够不摸吗？今天如果我继续摸的话，我就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。我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神已经把我们更新了。如果神说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呢，那这句话真还是假？他一定是真的，他一定是真的，他一定是真的。那可惜我的伤害又在啊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去面对我从前的伤害？只有两个东西我们才值得再去摸从前的伤害。第一个，为了被医治。当我为了被医治，我继续去摸这个伤害，我就是找到活人，找到医治，找到生命。第二个是，当我要感恩的时候，我在摸我从前的伤害。我从前伤害那么大，神你都救赎我，医治我，我要向你献上感恩。对啊， 见证感恩的时候，我再去摸那个感觉。所以如果我是在这两个动机之下，我才摸那个感觉，我就可以摸到活人。否则我在摸从前受伤的感觉，我只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对，我越摸自己的受伤，会不会越沉下去？一定会，而且没有出路，永远都在从前，永远都活在过去。可是神说复活了，复活的能力也在我们身上，因为医治的能力也在我们身上，神医治我们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给我们蛮大的提醒的，如果我从前有忧伤，我从前有死亡，那我的心会不会灰心到死亡？会不会绝望到死亡？对不对？好像林立刚才也分享到，哎，常常碰壁，常常去找家人，一找他就他好像他们辨别的恩气很强的。我们一讲到耶，他说你不要讲，连书都出不了口。他们反应很强哦，对不对？别的事情辨别能力没有那么强。我们一讲信仰，讲一半，他就说，哎，你不要讲了，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会绝望。我们就会灰心，我们的心就死了。我摸那一块，如果不是往医治跟感恩的话，我越摸就会摸到死人，我就会摸到绝望，我摸不到盼望。对，那所以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提醒，我要摸我就要摸到医治，我要摸就要摸到感恩，我不要从死人当中希望找到出路啊、我不要摸那个感觉过程希望得着好像出路，除非是往医治跟感恩方向去摸。这是第一大段给我们的应用。第二段13到35节，他讲到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。这一段经文很经典，很经典，13到35节很经典。这两个门徒的经典到耶稣靠近他们，他们都认不出耶稣。耶稣说发生什么事，他们还问耶稣说，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城中发生的大事吗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台湾最夯的题目是那个空气的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我们需要新鲜的空气吗？那好像觉得耶稣很无知，事实上这两个人很无知。他们跟了耶稣很久，耶稣靠近他们，他们认不出耶稣。他们为什么认不出耶稣？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。迷糊的原文是被蒙蔽，而且他不是一次被蒙蔽，是持续的被蒙蔽。一个人持续的被蒙蔽，那明明认识耶稣，可是认不出耶稣啊。我们有没有被蒙蔽？有啊，哇，大家真的是眼睛明亮了，对不对？发现自己被蒙蔽了。常常我们都认不出耶稣啊，我们在困境里面认不出耶稣，我们有时候呢顺境也认不出耶稣，以为是自己做的啊。所以顺境认不出他，困境认不出他，那什么时候才认出他？对，找不到路的时候去求他，耶稣啊，求你开路，求你开路啊！那耶稣前面不是有一条吗？还是认不出来？所以我们很需要，很需要明亮。耶稣走进他们，那到底问题是如何眼睛才能明亮呢？这是今天蛮重要的一个主题。我们的眼睛如何才能够明亮呢？每一个人都想看得清楚。那当好像医生有问题的时候，那个小淑珍去他店里面，他都不晓得是要做头发还是找机会去跟你分享，可能是刻意的，一起完成两个任务。他就分享，哎，他看见的东西。那我先不说准不准，可是对医生来讲，哎，你没有想过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想过一些东西，那可是的确是。别人如果眼睛明亮，他可以给我们一些亮光，给我们一些提醒。对啊，多听不同的意见，如果那些是正面的，是帮助我们成长的，那些值得听，值得听，多听就多有帮助，而且是要勇敢回应， 勇敢回应。不回应听久呢，耳朵会发沉的。听久呢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都是这一类的话，都是这一类的话。那哎呀，那个老生常谈呢，对不对？听多都厌烦了啊。所以我们要听，听完要回应。这几个门徒很特别哦，这两个门徒很特别。耶稣就靠近他们，他们一级一级没有办法认出是耶稣，对吧？直到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耶稣讲解圣经。他们的迷惑是什么？他们的迷惑有几个点？他们的迷惑十九节，耶稣说什么事呢？他们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他们是对于耶稣身份还好像还没有摸得很清楚，他是个先知，这是他们第一个迷惑，耶稣的身份。他们第二个疑惑，第二十节，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借去定了洗罪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第二个疑惑，耶稣被杀了，为什么耶稣说他来救我们他会被杀了？他们第三个疑惑，第二十一节，但我们素常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这是第三个他们的疑惑，盼望失去了，那个救赎我们的那一位自己被杀了，那是不是很大的疑惑？救主怎么可能自己被杀？一个被杀的人怎么可以去救人呢？所以这是他们第三个疑惑。他们第四个疑惑，但我们再解二十二节，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不见他的身体，就回来告诉我们说，看见了天使显现，说他活了。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。疑惑就是最后这一句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所以他们对于复活的事情还在疑惑，没有人见过耶稣，只是天使说，只是妇女传言，只是彼得跑去看见空坟墓。那有谁见过耶稣啊？复活的身体啊？没有人。所以这两个人就带着很多的问号，很多的问号，他们就决定离开耶路撒冷，往以马忤斯路上去。他们是忧伤，他们是沮丧，他们是蒙蔽，对，很多的问号跟着他们，对，我们会不会很多问号？在信耶稣的路上，我们问号好像比答案多，对不对？一大堆哦，一大堆问题，问题，问题，问题哈。应该设计一种帽子，是上面是一堆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凡是心里很烦的，都戴上那种帽子哈，告诉别人说不要烦我，问题已经一大堆了。门徒前进，问题去到我们最想了解的，如何才可以让蒙蔽变成明亮呢？如何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从迷糊变成明亮呢？三十一节，前面他们抢留耶稣了，耶稣就坐下来坐席了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。哎，这个动作很熟悉哦，对不对？耶稣祷告把祝谢了就拨开，很熟悉哦。耶稣在圣餐里面也很熟悉哦，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很熟悉哦，这种动作，所以门徒对于这个动作很熟悉。可是真正关键点在哪里呢？三十一节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，不然耶稣不见了。认出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不见了。那为什么我认出他不见了？那我宁愿不认出他了，他永远与我同在。有没有想过，我认出他就不见了？对，因为我认出他就不需要再在我的外面了。我一认出他已经在我里面了，所以我不需要再找外面的耶稣了。我已经找到一个我里面的耶稣了。我一认出他，耶稣责任完成了。他不再需要在外面想尽办法去帮我去了解他，我已经认识他，认出他就住在我的心中。 三十二节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这边就是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三十一节明亮了，他是说眼睛打开，然后三十二节讲解圣经，讲解这个字也是打开，打开圣经。所以一个人他的眼睛如何才能够打开？他必须先打开什么？圣经。先有第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说的是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是几之前嘛？所以先有三十二节，再有三十一节。啊，这样 听得清楚吗？对，先有耶稣打开圣经，我们才能够打开眼睛。生命之所以眼睛的蒙蔽被除去，是因为真理。有真理才能够让迷糊变明亮，有真理才能够让整个人看东西看得清楚。有真理先打开圣经，才能够打开眼睛，才能够明亮。刚才蛮多见证的，是不是？灵力的见证，眼睛 被迷糊了，因为出去的关心都没办法有正确的回应，对，所以眼睛就 被迷糊了，以为没有盼望了。可是继续打开圣经，继续祷告，继续宣告，那一个眼睛就开了，对不对？很快好的结果就来了。想不到神也安排了小淑珍成为同一个会友，是不是？认识你妹妹的，这怎么那么巧啊？是不是不可思议啊？难道台湾只有两间教会吗？不在这间就在那一间吗？所以这不可能啊！台湾那么多教会，恰巧就是你妹妹从前的教会，就是在小淑珍同一个教会啊。为什么那么恰巧？对，神都在计划，只要我打开圣经，眼睛就打开了，对不对？他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两个门徒兴奋得不得了，他们就回想，他耶稣打开圣经替我们讲解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不是心里火热的吗？里面不是被烧着的吗？里面不是被神的同在摸到吗？对对，这个就是耶稣。所以他复活了没有？他复活了。我们还怀疑他什么？还怀疑那个被杀的怎么去救赎人啊？他就是救赎。耶稣被杀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？耶稣告诉他们，二十六节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应当就是讲明，这就是天父所安排的整个救赎计划，所以他的死是应当的，整个不是被动被杀，神不是被动被杀，耶稣不是被动上十字架，耶稣是主动上耶路撒冷，主动上十字架，对，所以他不是死于意外，对，他是死于安排。死于主动，整个是救赎计划，你们不要怀疑，不要失望，因为这是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。那终于通了啊，终于明白了。那我们自己呢？苦难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部分，好像生命面对一些死亡，面对一些困境，那是我们成长的其中一个部分。不是神主动要把苦难加给我们，是我们本身就活在一个罪的大范围，这个罪的大范围，罪的千年网里面去，我们没办法避免。有一个人开车，他如果喝醉酒的话，他酒驾，他撞到一个人，那我是活在那个罪的千年网里面，我就遇到这个交通意外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神故意设计苦难来虐待我们，乃是因为罪的整个大范围，我们无可避免，会有不同的伤害。那既然它是无可避免的一个过程，那我们要想的就是眼睛要明亮，我要想这些事情如何被医治，如何去感恩，以及我可以跳出来，跳出来不再被罪这些东西，这些伤害继续影响我，把我变成一个死人，我要做活人。 我要有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。所以门徒明亮了，耶稣说他被钉，他受洗是应当的。我们在这个世上会有苦难，它是正常的，它是正常的。有一些人比较辛苦，苦难比较大，有一些人比较可能苦难比较少，对。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，每一家都有一本很难念的经。好，希望这本是圣经，很难念还是念得懂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有我们的故事，有我们的不容易。我如何去在耶稣的恩典里面，从看见坟墓变空了，看见自己不要再躺在里面，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，看见天使已经在那边说，好，你已经复活了，从死亡，从忧伤，从伤害困境里面站起来就复活了，从离开耶路撒冷很忧心很难过走向以马忤斯，变成是回头跑回耶路撒冷，回到应许的地方，跟其他门徒说耶稣复活了。只要一打开圣经，眼睛就打开了，一打开圣经答案就出来了，一打开圣经我们对神的信任就加强了，对。所以今天很特别，我觉得打开打开打开，不停看见一个空坟墓也是打开的，对不对？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的心也是因着圣经打开也打开的，他们重新恢复盼望。接下来耶稣向门徒第三段，耶稣向门徒显现36到49节，向门徒显现。当时门徒的光景是什么呢？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他所看见是魂，简单来说以为是鬼，以为是鬼，就怕得不得了。那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，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愁烦，动摇，整个门徒的信心动摇，动摇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已经觉得我三年跟耶稣是不是白跟了，是不是印上这三个月的学房是不是白读了，动摇，他们在那边动摇，是。那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他们以为是魂嘛，耶稣就说你来摸，这个对于复活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哦。复活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哦，对，当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神会把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哦，对，这个身体当然上面有记号，有神荣耀的记号，被钉的记号。那复活的人会不会吃东西呢？原来也会哦，耶稣吃了一条鱼哦，对对，好，耶稣吃了什么鱼？对，吃了烧鱼哦，烤鱼哦，他在台湾叫回锅鱼，他在那一个以色列无锅鱼，他叫无锅鱼，在以色列叫彼得鱼，都是那类鱼，台湾比较多是真的，他们那边都是炸的，烤的，对的，烤的，是好。怎么讲到鱼呢？好，所以这边耶稣给我们复活很多的亮光，很多很特别之处。关键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指明圣经，耶稣为他们开了一个特别的学房，然后就在那边呢特训他们，然后就讲到开了一门的读经法，这一门读经法的整个关键就是一切都是指向耶稣。从旧约到新约，全部的预表，从诗篇到先知书，全部都是讲指向救恩，指向耶稣这个读经的方法。他们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又是开哦，打开，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。心窍是什么？整个心智，整个思考能力。耶稣打开他们整个思考能力，读圣经的能力， 明白的能力，以及他们能够明白圣经。哇，这个太宝贵了。好，我们都要这样祷告，耶稣，你打开我整个心窍，你打开我整个吸收系统，你打开我的思考系统，你打开我的理解系统，以及我能够明白你的圣经。有时候没有开圣经，开了整个里面正头脑还是空虚混沌嘛，对，还是读不懂。所以我们需要读的东西需要智慧的，读的东西需要恩典的，读的东西需要向神求的。好像John你上个礼拜讲到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要读经来反驳哥哥的，所以就读不懂。后来神说，神让我读不懂，你来帮我读，我要明白，我要读得懂，这个很重要。没有人靠自己读得懂圣经的，没有人靠自己读得懂圣经的。我靠自己读的都是读到旁门左道，读歪的，读歪的。以前我们在大陆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读圣经就专门读什么？专门读家谱。他说发现圣经的家谱与家谱之间常常出现矛盾，他是故意要找圣经的矛盾，所以他说最容易找到矛盾的就是家谱。亏他那么细心啊，对不对？能够读家谱读得懂，而且能够找到两个不同家谱的矛盾，他到底要不要 花心力啊？蛮要专注的。那好了，那专注分析读经，读完找到家谱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圣经有矛盾。好了，读完了，那什么益处？没有益处啊。所以我说这是旁门左道的读经方法。对，我们读经一定要向神祷告，他要读到跟我有益处，他要读到对我有帮助，他要读到我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他要读到我这个人从灰心变成有信心，从忧伤变成有喜乐，那才有意思啊。否则我读来干嘛？我干嘛要多读一本书，越读越苦闷，是不是？干嘛不去多看一场电影，开心一下？那所以这边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祝福，让他们明白圣经。讲完了，耶稣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，第49节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只等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所应许的是什么？就是前面所说的，你们地上的父亲，大概是路加十一章左右的那个地方，你们地上的父亲不好尚且把好东西给你们，何况是你们天上的父，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吗？所以这边在回应前面讲这个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。门徒跟着这边所说的去做，同一个作者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重复讲同一个命令，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极大地级做我的见证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路加在回应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就在回应路加福音27章49节，整个扣在一起，所以他就从那个点就接住路加福音，就继续写使徒行传，就写下去了。门徒要等，好像刚才陈恩说的，等要等到能力，最大的能力先是关系，不把等候神变成工具，不把等候神变成规条，他先是一种关系，等候神变成一种关系。接下来呢，等候神等到渴慕，渴慕我要得着圣灵里的能力，圣灵里的同在。对啊，等从关系到渴慕，清清楚楚的目标，再领受能力，再领受能力，神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我们的眼睛就会被打开。这是今天蛮特别的一个提醒哦，眼睛打开，眼睛打开。今天已经是今年最后一个晨祷，最后一个晨祷，神要我们做什么？眼睛打开眼睛，前进到2018，打 打开眼睛，不要让2017以前的那个坟墓里面还有一个人躺在里面。那个是谁？对啊，有人说，哦，原来我还躺在里面了，所以2018我不要再躺在坟墓里面了。2018我的眼睛要打开，我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苦难？有。如果要摸的话，必须是为了什么？感恩跟医治，我才去摸从前受伤的地方，否则我就交给耶稣。不要再让自己躺在坟墓里面。而且我有灰心像以马忤西路上的门徒吗？我会。我有很多问号吗？我也会。所以要神祷告，求求打开圣经，好，不要自己想太多，胡思乱想。我要打开圣经，我要找到同伴。还好以马忤西路上的门徒是两个的，至少灰心的时候都有一个人在旁边，对不对？彼此鼓励，千万不要两个一起说负面的话，那就否则就彼此打倒，就一起站不起来。所以要有同伴，要有圣经，打开圣经，打开圣经就自然会打开眼睛。那所以印上你来一定是对的，因为学房就是一个集体打开圣经的地方，对啊，让你从前的伤害过去都可以被医治，对啊，你就不要再躺在坟墓里面去，所以打开。那现在的困境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各个人都去一同思想他们应有的角色。否则一个问题立刻解决的话，该去思考自己该有角色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你的责任，他们就不需要思考。对，所以某一些困境是帮助大家，该思考的人大家都去思考，一同思考，一同思考，思考到差不多了，时机成熟了，神说过关了，对啊，那个祝福就来了。对，所以蛮多东西是有他该眼睛打开的地方，可是关键先打开圣经，再领受能力，我们要带着盼望前进到2018。阿们。最后一个晨祷很特别哦，就用这个 ending， 这个结束，离开你的坟墓，打开你的眼睛，领受神给你的能力，而且呢欢欢喜喜最后一段回到神的殿里面去赞美他。阿们。成为一个大结局，神的话必定成就。